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是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不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就是救主必要再来。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其实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位基督徒今天都是一样，靠着信心，靠着盼望，等主耶稣有一天再来。那么近来我们在思想这个系列，就是关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都是同样思想有关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继续来思想保罗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而且这封信是保罗出去宣教的时候呢比较早期的书信。在很早的书信当中呢，保罗已经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对我们今天在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重要的提醒和帮助。那么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就立一个题目就是主的日子来到。当我们每次谈到主的日子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到旧约在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日子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这样称说耶和华的日子不管是耶和华的日子还是主的日子同样是指什么信息呢？同样是指这个审判的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其实给我们要关心要思想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日子。当我们看到保罗写到这封信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提到有关这个主再来的这方面的教导呢？其实这是要兼顾安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里的基督徒呢他们遭遇到逼迫，很大的逼迫在逼迫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呢特别需要安慰需要特别在信心上更加坚固。所以保罗就写这一封信主要是安慰他们，或者说更重要是要教导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呢，特别我们就是要更大的信心，还有更大的什么呢？一个盼望。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这个前书，你会发现在第一章的里头，保罗就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而且为他们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榜样，他们的榜样不但是在当时各个教会的一个榜样，因为他们在信心上、爱心上、盼望上特别在苦难的日子更加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在一些思想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样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当他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其实有关系到复活基督徒复活的盼望 啊，特别要强调这安慰。特别到第五章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教导说，我们基督徒呢啊，在这第五章的里面呢，更要怎么样呢？更好要做好预备。什么叫做预备呢？就是随时啊迎接主啊，目的就是说要预备了，因为主要再来了啊，就要更加什么呢？随时迎接主。所以这是关系到主的再来，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也是盼望这个日子啊，主的再来啊，其实是一个对我们的提醒。但是当我们在每一次崇拜的时候，你们有注意吗？你们都在宣读使徒信经，你们每一个主日你们在宣读使徒信经，你们就变成一种是信仰的宣告啊。使徒信经你们有注意，特别是强调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发现谈到圣子的时候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看到神的一个时间，先知书先知的预言，救主的降生。你会发现从耶稣基督降生直到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还有主的这个再来，其实你会发现都是跟那个日子跟这个时间有关系。特别你们读到关系到圣子这方面，有一段你们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吗？在你们读到使徒信经的时候，有关圣子的时候，有一段话你有注意吗？将来必从那里降临什么？审判活人死人啊，这个就变成一个教育，这变成在整个信仰里面啊，提到说将来主呢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么就表达说这个日子呢是跟审判啊有关系。那么到了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你会发现保罗在书信里面他有谈到两个部分，一种的分别，对信主的人或者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呢，他把它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的意思是说，当谈到主的再来的时候呢，对基督徒、对相信的人应该有什么的态度，对那些还未信主的人呢，他们又有怎么样的态度。所以在第五章这段里面呢，保罗把它分别出信主的态度和还未信主的态度作为两个这个比较。当保罗称那些未信主的时候呢，他用什么一个称呼呢？他称他们。如果你在书信里面看，他一开始就称他们，他们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些还未信的人，这些非信徒。那么如果一个非信徒还不能够明白知道主的日子，知道主的再来，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态度？对这个信仰，有关耶稣的再来的这个信仰，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对他们来说，对那些未得救的人来说，应该有什么的教导？我们就从这段话来先看，保罗有提到还未接受的、还未信的人呢，提到主的再来呢，其实是一个很严厉啊，主的再来，特别对那些还未信的人啊，更要思想，更应该趁早哦。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就能够有一个对信仰的回应，能够早日能够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来看，当保罗一开始对那未信主的人呢，他就表达对主的再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一个什么呢？主再来呢，像什么呢？像贼一样。五章二节就告诉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保罗形容什么呢？主的再来好像在夜间的贼一样啊。那么讲到贼，或者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主的再来像贼一样呢，总共讲了五次有关系到这个形容。贼在这里不是指道德方面啊，好像只说这个犯罪的这方面，其实贼的意思是指一个啊，给我们思想说主的来到好像什么呢？夜间的贼一样。意思说主来的时候呢，好像在夜间。夜间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黑暗，也可以形容说是一个世上呢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环境，也表达主的再来在夜间像贼那样的来到啊。它是形容是怎么样呢？是在夜间，在黑暗的时候 的一个情况，提醒说微信主的人还不能够明白啊，主的来是一个像形容到像贼一样的来到。第二个他讲到什么，这个贼的来到呢是忽然来的，就是说在你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呢啊，你就还没有真正明白的时候呢，他忽然来的时候呢啊，那么就表达说贼呢他来的时候呢啊，是人怎么样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准备，也就是说贼来到你的家哈，是无法预测的。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哈，如果今天你发现，如果今天你听到你知道说有贼来到你的家啊，我想你不会轻松啊。啊，你如果有贼来到你的家，你不会轻松，你一定会什么呢？会防备，对吗？我在马来西亚啊，在一些教会工作的时候啊，有些家里的门啊是两扇的门，第一个门进去还有多一个门，为什么要有两道门呢？因为安全啊。啊，第一道门如果他进来的时候，你还有第二道门呢，啊，在保护你。然后就表示说，贼他来到你的家，他不会打电话给你，我来了，啊，不可能，对吧？就表示说，他知道你的时间，你不在家了，他会观察的，他知道哦，什么时间来哦是方便的。所以贼这边形容说，他来的好像突然来的，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你不知道的，很难去预备的，他来了，他突然来了，是你没有去预备好的。第三，贼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形容是夜间啊，夜间是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形容是什么呢？人都在睡觉。那么这段经文常常会做一个比较，睡觉跟警醒呢，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思想的，是睡觉，他提到警醒，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小心的态度，很认真的态度，我们应该用警醒的来看耶稣基督的再来。睡觉基本上我们放松我们才会睡觉，是吗？会不会这样讲？睡觉是闭上眼睛，对吧？就表达你已经放松了， 你就觉得啊很累了，对吧？你就睡了。睡的时候是表达什么呢？睡的人呢，基本上在危险来到的时候呢啊，你是没有预备的，你没有提防的。因为我们睡觉就表达说我们安息嘛，我们很累啊，我们需要睡。睡觉的时候是表示说你放心了嘛，你才能够什么呢？好像你没有感觉到危险啊，你就睡了。睡就表达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防备了。睡觉今天也成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困难了，在健康方面啊，有的人告诉我说不能够睡。啊，不能够睡可能跟健康有关系，也可能跟很多方面有关系。不能够睡是很辛苦的，是吗？啊，你不能够睡啊，你是很痛苦的。你连续不能够睡，可能有压力，有很多困难，你不能够睡，很辛苦。但睡觉，他在这里形容说，当你能够放心的睡，就表达说你已经放松，你觉得很平安，你觉得可以认为安全了，你才能够睡。在一些地方的治安不好的地方，常常有贼啊，或者是有打抢啊，有什么啊？我一些朋友在马来西亚，或者说一些地方，他们晚上是不一定会睡得好的，他们都在睡哦，但是他们的耳朵哦，就会听有没有什么动静。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常常会晚上的时候呢，有贼进来啊，他们害怕哦。到了晚上是特别有点不是完全睡的，他们的耳朵都在听哦，有没有什么啊动静这样。啊，这表达说一个人有危险的感觉哦，他就不完全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发现说，忽然间有什么的事情发生。如果觉得在应用在信徒的生活上，如果说我们的信心哦，灵命哦，比如说也好像我形容说睡着了啊，就表示说你已经完全什么没有防备。危险在哪里呢？危险是你睡着了，就没有一个谨慎的态度，说有危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危机，比如说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啊，当然有很多危险啊，很多很多的危险。尤其是刚才主席说，今天的世代每天看新闻啊都很消极的，每天看新闻都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已经越来越不容易，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我们好像觉得对前途哦没有什么把握哦，随时世界啊经济啊各方面都会改变 好像今天很多人都会对前面的道路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有把握，那么有觉得啊有信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是一个多变的世界，是一个常常在改变啊的一个，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很好的计划、很好的明白。基督徒，我大概我们在谈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危机感。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哦，我们需要有一种危机感。什么危机感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在生命里面，在信徒的灵命生活中呢，我们更要加强。因为有时候忽然有苦难来到，忽然有什么事情来到，我们需要用信心，我们需要用主的话语，我们要相信主的帮助，相信主会开路，会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相信从主的话里面告诉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方面去依靠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好像这里所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呢，人都睡着，完全没有防备。基督徒为什么每天每个主日来敬拜亲近神？为什么每天要灵修祷告？就是保持我们的灵命，保持我们在信心上有警醒。因为这个世代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忽然的一个来到，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彼得在他书信里面已经很早就提到说，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谨守警醒？怎么样讲呢？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我们在生活上可以看得见的，但你会发现，彼得也这样提醒说：“我们要谨守警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呼叫的狮子，什么意思呢？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都在找机会攻击我们，都在找机会使信徒软弱，使信徒没有很好的过着一个警醒的一种生活。睡觉就谈来变成一个属灵上一个危机，我们没有动力，我们崇拜，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已经越来越忽略，特别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忙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物质上很丰富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所担心的不是说我们缺乏什么，我们基督徒的担心是在世界上我们太丰富了，我们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属灵上的敏感，我们就觉得很好，很平安，我们觉得很多很多恩典，很多很多恩典，那么就慢慢会放松。就像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夜间的时候呢是睡觉的时候，在睡觉就已经没有防备，没有很好的来警醒，没有危机感。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在属灵方面没有很好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又在讲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什么呢？平安稳妥了，没有事了。这个心态哦，就表达说：哎呀，我们每天过得很好，主的看顾，主的保守，平安平安，所以我们都觉得很平安。我们都觉得主的再来已经不是那么迫切，好像觉得我们说主的再来，我知道主一定会来的。那么我们没有迫切，没有像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苦难中就有种迫切感，就是说他们真的很盼望主的再来。那么这一个表达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认为平安稳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完全没有那一个看见主再来的日子其实很近了。弟兄姐妹，保罗也在这里形容一个认为平安稳妥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一种生命上生活上的问题，就是喝醉了。什么叫喝醉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喝醉的意思是说，我们爱世界过于爱主，也或者说我们醉的意思说，我们好像形容说我们已经贪爱世界了，我们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生活上的一个需要。当然我们每个人需要，那在这里所指的说他醉的意思说，一个人会醉就已经完全没有那一种谨慎，醉就是觉得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说你已经不能够自主了，你已经在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保罗在其他书信也提到有两段话，在以弗所书5:16，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保罗在其他书信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要爱惜时间，而且什么呢？现今的时代或者每一个时代，保罗形容是邪恶，邪恶是一个很犯罪，是一个很容易犯罪，很容易掉在一个罪的一种生活里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也有在形容说，他说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是一个危险的日子，会发生很多很多我们想不到很多很多不对的，不蒙主喜悦的，是不能够讨主喜悦的一种生活。我们就如保罗所说的是罪了，罪了的人就表示不会保护自己。你们有看三国演义这个是我很多很久以前看，他故事也忘记很多了，但是你们说诸葛亮他很有计谋但是他却靠谁呢？他没有上战场，很少战场，他是靠五虎将你们知道三国演义他有五个很厉害的在战场上哇，每次打胜的其中有一个我们都不大喜欢的，脾气很坏的是张飞他是用黑脸这个故事来的黑脸就表达他是一个 很脾气很坏，但是他在战场上很厉害的。曾经他和对手在面对的时候，他喊一声对手是从马摔下来的不要说 打架就是说 他的声音都会让你害怕。但是结果是什么？当关羽死了以后，他很伤心，他就喝酒，喝醉了，脾气很暴躁，就打了他的那些部将他部将怀恨也有他的问题。当他睡的时候，他部将就产生一个观念，要把他杀了，就拿了刀走到他的床边，真的想把他杀了。忽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他眼睛在睁开，哇，他感觉害怕一个人睡了的人眼睛会睁开，害怕了。但是再详细看一下呢，他睡着了他怕睡打哼的声音，睡了就一刀下去了，把他杀了。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讲三国演义但是我的意思说，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在战场上是一个这么强这么厉害的，连敌人都怕的人今天他的失败在那里，喝醉了。兄弟姐妹，我这样形容的意思说，当我们在保罗形容说喝醉的时候呢，已经不会分别真假，已经不会再分别这样的一个情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不是醉的，因为我们很清醒，我们很谨慎的来对主的话语，不是你厉害不厉害，而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会这样的一种谨慎，不是醉的，不是毫无一种感觉。保罗在形容说主的再来呢是怎么样呢？是当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而且是把它形容这种灾祸。保罗怎么样形容呢？形容像产妇。你们知道生孩子是有危险性对吗？你知道生孩子是相当辛苦的做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做妈妈的爱妈妈的付出你会体会不简单的。当一个妇人要生产的时候是不能够等的当时候到的时候呢，她生产是很疼痛的，很辛苦的。当这个形容就表示说，一个在生产当中的妇人呢，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是表达说什么呢？好像是一个不容易的那一刻是很辛苦的，特别在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环境在逃难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在路上，在逃难，在路上，在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生孩子是非常好像什么呢？好像灾祸这样，很困难，很不容易。保罗形容生产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生，是要一定要面对的，一定是说你不能够说逃脱，是说你不可能当作没有事情的，你不能够当作是不要紧的。生产就表达说在这个时刻的里面一定要面对的。弟兄姐妹，保罗形容未信主的人对于主的再来，他们所表明的态度是什么呢？还不能够接受，或者还不明白。保罗形容这些非信徒对主的再来呢，其实就好像灾祸。主的再来对他们来说是灾祸，因为主的再来对那些未信的人拒绝的人是有一个可怕的结果。所以这里是帖撒罗尼迦书信呢，保罗形容那些未信的人对主的再来，或者说主的再来跟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形容，说是一个很困难的， 没有预备好，没有很好的谨慎，这是对未信主的人的一个形容。那么接下来保罗又做一个比较，对信主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主的再来，保罗称什么呢？你们。保罗称未信主的称他们，保罗对基督徒他说称是你们，就把他们跟你们呢，把它有稍微的分开。对基督徒来说，主的再来应该有什么认识呢？第一个，保罗形容我们得救的人呢，其实就是在称为光明之子，我们不在什么呢？不在黑暗里面。这是一个比较，得救的人呢，保罗形容是光明之子，是生活在光里面，不在黑暗里面。所以主的再来呢，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不是像贼来到，把主的再来好像形容到是贼来到的那种可怕。那么主对基督徒来说，对主的再来呢，我们的心态不是说哎呀，主的再来像未信主的那种心说好像贼夜间来到，是没有去想到的。但对基督徒来说，主的再来是有准备的，主的再来是对基督徒来说有危机感，说我们常常都太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预备，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谨慎啊，这个就是信主的人的一个态度。你们知道主耶稣形容一个比喻，你们有读过十个童女的比喻吗？啊，有十个被形容是愚拙，没有预备，没有预备油，睡着了。但是有五个是聪明的，是什么呢？他们手上拿着灯，但是他们知道新郎要来很接近了，但是他们很聪明，什么？他们还有预备油，原来的油用完了，他们还预备了这个油加上。所以预备在主的比喻里面，在主的教导里面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看聪明的童女有预备油，这是被称赞，因为他们知道时候要到。所以这个是不是保罗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是不是害怕的？我们是有一个准备，我们有一个准备，我们心灵中有主给我们的信心，有主给我们的平安。对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保罗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警醒谨守。所以比方说我们就怎么样警醒谨守呢？就比方说我们不是在像刚才所提到喝醉了，醉酒的人啊是没有防备，他表达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喝醉了，不是在醉里面生活，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等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过着喝醉的生活，因为我们过着一个非常清醒明白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等候什么。我们等候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的等候，说主来的日子很近了。最后我要看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在第五章里面呢，我稍微把它列一列啊，这样看一看会比较能够对照一下啊。对非信徒保罗指他们，对信主的保罗称你们，是有分别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一些比较呢，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一个未信主的态度对主的再来是不一样的。好，这里我们稍微看一看，也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也做一个能够比较。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比较的时候呢，就说应该好了，应该对这主的再来应该有一个认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里有一段也是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再继续再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己呢？就是他用一个装备啊，他说要把什么呢？把信和爱呢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什么头盔戴上，五章八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态度，说用什么方法来等候呢？用什么办法来预备主的再来呢？他用一个军装，军装就是说当一个士兵啊上战场的时候啊，其实这里提到两样，就是保罗所提到的一个是护心镜和头盔，这两样也是士兵啊的装备里面，在当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形容呢？保罗说就形容说两个态度，如果说护心镜遮胸，胸是代表什么呢？胸是代表我们的心意，头盔是代表我们什么呢？头盔是代表我们的思想。 保罗用这个装备就表达说，你每一天都要装备的，在你的心意里面，每天你所明白的你的心意的态度，你每一天在思想，你的思想里面又是怎么样，有没有关系到主的再来，这样的一个预备，这样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想主的再来对我们今天来说就要积极了，一个态度就不是很懒散，就是说我们要提醒自己，在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更积极的用主给我们的时间，能够未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保罗讲到装备，特别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他对同工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称基督徒是什么呢？精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复心镜头盔，就表达每一天里面都应该有这种的一种思想，说主的再来日子近了，我的心态，我的心意，我的思想都在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在帮助我们能够预备主的再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装备，需要我们去看重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弟兄姐妹，等主的再来这个话题真的有时候不容易。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跟一些新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几个是比较一般的人来说，一种的态度是说不容易的，在很短的时间啊就讲得清楚。比如说提到这个罪的问题，每个人对罪的一种观点啊都不同。所以说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看我们都是不完全不完美，神主的话把我们定成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呢，讲到罪的问题啊，也是需要去解释，也要需要让人家去明白。还有一个问题是关系到什么呢？啊，主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啊。当你说你信靠耶稣，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一般的人的用信心来接受，我们认罪悔改，主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需要去解释宝血是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难道说祷告接受主罪就得赦免吗？这也就是需要真理，需要一种啊方面去解释。更不容易是什么？主的再来。如果今天你对一个还没有完全明白或者初信者，你可以谈到很多信仰上的方面，当你谈到主耶稣有一天再来啊，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主的再来对基督徒来说，或者我们一些信主很多年的，我们都不常思想主的再来，我们总是把主的再来放成是一个非常好像还没有到，还很遥远的时候。我觉得一种矛盾哦，在我侍奉主的工作，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啊，我会听到有人说，主啊快点来，因为我在苦难里面。但有时候我又听到说，当苦难困难解决以后呢，他们又想说，主啊慢点来，因为我还没有预备好。那么主要按照你的意思来吗？不是的，这边说主来是突然的来，没有预测。但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拿主再来解决问题的。哎呀我很苦很苦，不想活了啊，很苦很苦，很难过日子，哎呀主啊快点来了、哦、我记得一个小孩子啊，在考试的时候、哦、啊，在主日学一个考试的时候，在大考哦，刚好在主日学，我们讲一个题目是主的再来，一个小孩子一个回应可爱、哦、啊主啊，他说啊，就问我老师啊，主如果今天来是最好的啦。我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说这几天大考嘞啊，你看学生啊，哎呀考试很压力哦，他说快点来了，这几天大考哦，我主今天来不是不用考咯哦，那么就很释放咯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主来的是不是好像这种态度啊，来就来吗？预备好了没有？我在听张科夫牧师啊，在他的查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听了有点感受，他说当我们讲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不要只是想主耶稣再来，你要想有一天你主可能还没有来，你先去。所以主再来、哦、是一个盼望，但你不要说等着主再来你忘记一件事，主可能还没有来但你先去了，你先回到主的家。我们所以你有种谨慎吗？你不要说主要再来再来，可能主还没有来，主说你的时候到了你就先回家。所以这个问题不成问题， 对基督徒来说，主的再来也不成为一个难题，因为我们都预备好主有一天再来。但是当然我们盼望，我们有这个福气说，主如果真的来，我们活着的时候是蛮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是用信心 来相信，我们看见主真的再来。当然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说有这个盼望，如果主这个时候来，我们是很有福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盼望，亲眼看见主耶稣的降临。但是也可能主还没有再来，时候到了我们就回到主的家。我们牧者常常有到坟场去，有肢体安埋葬。我每次在坟场，不论是我主持或者参加基督徒的安葬，在还没有安葬、还没有组织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四周围一看，四周围一看，你知道有什么感触吗？我发现我们常常到这个坟场，那个地越来越少了。我们上几个月来可能就在这边，几个月过后又可能在另外一边。我发现都在改。有时候我们一段时间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去了，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来过，又好像没有。也好像这个是一个新的地方，因为每一天对基督徒来说，在基督教的坟场，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有基督徒按照主的时间回到天家。所以有的埋葬，有时候我们就会稍微有点时间走一走。你知道为什么叫走一走？我们不是看风景，我们走一走的看那个碑，走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哎呀，这个认识，哎呀，那个认识，我们有个会友是在这里的，我们过去看一下。我们的会友和会友是邻居来的嘞，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我们感觉生命的方面，有时候我在想，好像并不是长短的问题，是有一天我们都需要面对。很多时候，生命主的再来，其实也在提醒你，可能有福气等到主的再来，可能你没有亲眼看到主的再来，但是你要预备有一天你或者要回到主的家。你先去见主，先回到主的家，当主再来的时候也把你带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对于未信的人，你谈到这个事情很不容易，信耶稣已经很难了，还加上主耶稣要再来更难了。这种思想，这种盼望，好像其他宗教没有这样讲了。只有基督教说你们的主会再来哦，这种感觉比较的时候，主的再来又怎么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更加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更能够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要再重谈一件事，有很多的挑战。过去我们的教导，对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信仰上要更晋升，我们对主的认识不是模糊，我们需要在主的话语上，不但是借着听到，借着读经灵修，借着上课。我也鼓励大家不要自满，不要认为我已经可以了，也不要认为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已经知道了。其实我鼓励大家，我们都要加强，我们都要装备，在主的话语上更追求，借着查经班，借着栽培班，初信班，成人主日学，这些都是给我们能够有一个要求，在主的话语上更谨慎。你会发现你对主的话语的认识不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少。当你上课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很多都是需要我们去装备。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过去面对异端异端是我们感觉到是要知道异端是错误的，对吗？还有什么邪教，对吗？现在有很多的邪教也在有很多很多的影响。还有什么吗？还有一些教导错误，在信仰上的神学上很多的一些教导错误都不断的影响到我们基督徒。这个还比较可以说还是比较能够去分别的，异端我会知道，邪教我更会知道，错误的教导我也知道，我听我就知道这个信仰这个教导是对跟错，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的根基和认识。但是弟兄姐妹，我在预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个思想呢，是我们今天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有一些影响，在信仰上呢，或者说我们可能已经有改变，或者在信仰上呢 我们已经有变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已经不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已经不坚持在整个教导里面那些重要的，特别是关系到主的再来，地上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我要带出的。我们来看一个图表啊，这个图表呢是过去已经有了，他们都在信仰上不断的一种的影响，对基督徒来说，对其他宗教来说，都可能会有一些的面对。这个宗教，这个思想是什么？叫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多元主义呢，啊，在整个世界的里面，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时候呢，有三点啊，是我今天稍微带出，给我们一个谨慎，给我们在信仰上有关主的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持守我们所信的，我们要坚持我们所带来的盼望。我读一读让大家能够思想。第一点，这个宗教多元主义有三个重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他们的看法是任何一种的宗教不可能是全部真理，兼收并蓄所有的宗教肯定是好事。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一节这一段话有什么特别思想？他说没有一个宗教啊，任何一个宗教都不可能有全部真理，不可能有全部真理。如果兼收并蓄所有的宗教把它放在一起呢，肯定是个好事。第二，鼓吹各个宗教大家合作对话，以达到彼此之间有了解和谐的关系，甚至走到殊途同归之路。在今天很多的这个思想里面都是和睦，当然没有错，彼此尊重，宗教彼此尊重是对的。但是在对基督徒来说，在整个持守信仰的里面啊，我们有时候一种谨慎，是一种对主的再来这个真理啊，我们觉得不是和睦，不是和谐。你们有知道一种方向吗？殊途同归之路。大家明白什么叫殊途吗？啊，殊途，殊途啊，对，谢谢，殊途。那么在这个殊途这个思想里，表示在不同的这个信仰里面有不同的差异，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到同一个目的地。比喻什么呢？采取不同的方法和得到相同的结果。所以信仰与信仰之间已经没有所谓绝对啊，都会表达都能够不同，但是却结果是一样的。第三点，相信真正的宗教自由是看所有的宗教为平等，所以各个宗教要学习彼此容忍，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比其他更好更对。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信仰上也可能会面对一个挑战，一样的，相同的，没有一个更好，也没有一个更对。那么很多时候我在遇到一些新朋友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互不相干，我不勉强你，你也不要勉强我。还有什么呢？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人家对信仰呢已经采取一个不是坚持的啊，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对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要带这个思想出来呢？因为今天的世代，就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一个真理，或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持守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很清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还有几点呢，也稍微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他提醒我们什么呢？主为我们死，主也给我们一个带领一个态度，我们也要与主什么呢？同活。弟兄姐妹，包括你和我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自己活而已，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要为主而活啊！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问题，我们不孤单，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着，在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深深相信主的手还是这样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第一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来活。这接下来保罗等于说，主的再来呢其实是一个盼望，这不是个迷信，这其实是一个等候的一个结果。我在说我们今天等待主的再来，我刚才在重提说我们可能在做信心，但是我们不只是只有信心而已，有一天我们可能真的看见盼望主的再来。而且主的再来，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呢？五章十一节说，我们要有一个关系，就是互相，就是彼此劝慰，互相的建立。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相信 就是保罗所讲的，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呢，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主内的里面，我们有很多事情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要只为自己的事情祷告，我想我们要顾忌，当你知道弟兄姐妹有什么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盼望在祷告当中呢纪念他们。我们在一起能够和睦，我们能够在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不是独行侠，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家庭那样，是认识的，在家庭里面能够有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常常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有点担心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参加小组，是有保持关系的，参加栽培班、成人主日学、初信班还有关系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是什么都不参加的。那不什么不参加的时候呢，我想就变成在主的里面呢，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呢，关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虽然我是谢恩堂的会友，我在这里洗礼，我是这里的会友，但是跟教会没有关系的，跟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呢，都是没有一种建立。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鼓励大家能够选择，就是说能够有一个是可以给你建立关系的啊，不论是主日的这个课程还是小组还是怎么样，我也盼望说我们都能够选择最少一样能够在教会的弟兄这个关系里面呢，就如保罗说，主的再来我们很需要弟兄姐妹呢能够彼此的什么呢，劝慰，彼此的互相建立，教会才能够整个凝聚力都能够建立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多少年都没有用，你是你，我是我，这样就没有一种感受，也很难，我也很难啊，怎么样去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都有一个鼓励。有一个讲言你没有听过吗？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平安再见，平安再见啊，来崇拜听进来平安，聚会完了再见。他说我想如果是平安再见啊，我就觉得我牧者有责任了啊，平安再见那么就很难了啊。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哎呀，我也觉得需要建立起来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了啊，彼此建立起来。最后我来做一个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有多少个人，挪亚造方舟有多少个人得救？八个，用了120年。孤单吗？整个世界的人都拒绝不相信，只有那八个人每天在造方舟，对吗？他们八个人就每天在帮忙了造方舟。我相信圣经没有这样讲了，是我讲了啊，是说什么？我相信他们每一天就如保罗所说，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持守支持，才能够把方舟建立起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虽然是人数很少，八个人就建那一艘这么大的方舟，如果每一天有人唱反调，唱反调，唱反调，每一天都有人说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挪亚一定什么不可能完成。感谢主，人虽少却把方舟建立起来。我相信这八个人每一天都是彼此劝慰，每一天都是互相建立什么，我们是等主再来，他们是等什么来？洪水再来，都是相同的。主耶稣举的例子都是相同的，给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种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是今天的信息，大家彼此鼓励呀。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啊，你不要说圣诞节近了啊，圣诞节当然会记了但是不要想圣诞节了今天的信息告诉你，主要再来了，不要再想圣诞节了，圣诞节一定会来，但主来更近了这是我们彼此的前面。我们做个祷告。